我哋跟住系请汤牧师喺我哋当中嚟到正道。佢今日所讲嘅题目咧系持守意象，神国扩展。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刻用你嘅宝血嚟到遮盖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会场，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嘅深处。好叫讲嘅听嘅喺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尼希米记嘅第一同埋第二章，好长嘅经文嗬。其实咧，大家都从来即系好耐冇读过咁长嘅经文系嘛？读嘅时候有冇瞓着咗咧？有啊。以前我哋教会呢会读经之前读讲到经文之前呢有一篇好长嘅经文㗎，係因为时间关系，从呢个嘅一堂变两堂，两堂变三堂，係咪？所以呢我哋将呢啲都减少咗。今日读返起嚟呢好似有啲返去旧史嗰个时候，係咪？读一啲好长嘅经文。无论点都好啦，尼希米记第一、第二章呢两章嘅经文究竟中心思想讲乜嘢呀？呢篇尼希米记第一、第二章嘅中心思想系讲到尼希米佢嘅心挂念上帝所关心嘅事，尼希米嘅心关心神家嘅事，所以神就让佢睇到异象，神就呼召佢，委以佢重任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弟兄姊妹，上帝今天早晨藉着呢段嘅经文再次提醒我哋，我哋要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上帝要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关心神家的事情，以致我们过去领受到异象，要持守这个异象，并且同心合意承担使命，共建神家，扩展神的国度。等姐妹，你知唔大家知唔知道呢？其实呢前嗰几日呢，我呢已经签咗一个买新契啊。签嗰时好惊啊！哇，咁大嘅银码嘅系嘛？咁咧喺曾若瑟律师楼啦，律师楼嗰度咧签完啦，就已经隔篱嗰个嘅新光物业咧已经成交咗啦，登咁就咗啦。上帝过去让我哋持守一个嘅异象，睇到一个异象。上帝今日要我哋持守去扩展上帝嘅国度。我希望呢喺未来嘅几次呢我都会讲尼希米记，费事周围揾经文，不如一次咬紧牙关就将佢讲晒。係咪？所以呢我好想知道呢想同大家分享尼希米记尼希米写尼希米记嗰个嘅背景系啲乜嘢。近东两河流域嘅霸权喺主前539年呢形势出现咗一个大嘅转变。古列励精图治，小王邦以兰短短在20年就成为囊括马代、吕底亚、亚述最后征服巴比伦的波斯大帝国。主前538年亦都是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之后的70年。波斯的开国的君王古列，他采行一个宽松的新的宗教政策。这个新的宗教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准许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各国各族的人，他们可以回到去他们原来的故土，并且下令准他们带回他们的神回去他们的故土，下令特准犹太人恢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甚至给他们去重修的圣殿，并且归还当年巴比伦人在圣殿里面所掳去的抢去的所有圣殿的器皿，给回那些犹太人带回去圣殿。为什么那么奇怪呢？为什么波斯王古列会推行这个这么宽松的新宗教政策呢？原来有段故事的。在巴比伦王拿波里，即是但以利书所讲的白沙撒王的父亲，拿波里当他征服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将当地的地方的人单止掳来巴比伦，并且 连佢哋嘅神庙都拆咗佢，将佢嘅神呢神像呢带去巴比伦，并且摆喺巴比伦神艾撒基拿嘅庙嘅里面。所以呢艾撒基拿嘅庙里面呢唔单止淨係供奉巴比伦神，并且供奉呢满天神佛。因为呢所有嘅佢所征服嘅地方嘅神啊，其实嗰个神系保佑当地㗎嘛，係咪佢将佢拎到嚟啊呢、这个艾撒基拿嘅庙宇嘅当中。并且佢进行一个宗教改革，喺个宗教礼仪上面改变，使到呢损害到以前独一经营嘅独家经营嘅嗰啲嘅艾撒基拿庙里面嘅祭司阶层嘅利益。动摇咗呢啲祭司阶层嘅利益，因此激嬲咗呢啲祭司阶层。祭司阶层呢为咗呢 ABC 嘅缘故啊，为咗唔为要推翻巴比伦王嘅缘故。所以佢就同古列王打龙通结盟，出卖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嘅灭亡冇经过好激烈嘅两军嘅对峙啊，冇一夜之间一个宫廷政变就冇咗啦。点解啊？因为古列同呢啲祭司嘅阶层结盟，夜妈妈将皇宫打开，然后引波斯军队就入嚟，直接进入皇宫。巴比伦王醒咗嘅时候，可能仲着住条睡裤，就已经俾人搞掂咗啦。所以论功行赏，古列就应允撒督祭司嘅要求，遣回所有外国嘅神子，遣回所有外国嘅神。耶路撒冷圣殿嘅重建，将圣器归还俾佢哋，就系咁样发生。先知耶利米所讲嘅秘掳七十，所预言嘅秘掳七十年之后必会欢乐回归故土嘅预言，喺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三十章里面所讲嘅预言，就喺众目睽睽底下被应验咗。弟兄姊妹，喺历史嘅里面，我哋睇到历史嘅掌权者系呢位又真又活嘅上帝。洪水泛滥嘅时候，我哋好似觉得毫无出路，历史好灰暗嘅时候，原来历史嘅主仍然系活着，掌管历史嘅主仍然系活着。喺呢个时刻，撒切巴撒就喺呢个政策底下率领四万几犹太人，喺主前537年，即系喺我国春秋时代嘅末期，带领呢四万几人重归耶路撒冷，回归残破嘅家园，去重修圣殿。当圣殿工程一开始嘅时候，就受到当时候有几代住喺已经移居咗喺巴勒斯坦嘅被统称为撒玛利亚人嚟到反对。工程被重建圣殿嘅工程被拦咗。直到第二批回归嘅犹太人，由所罗巴伯所率领嘅回归嘅犹太人，喺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嘅先知鼓励激动之下，先至能够排除万难，喺主前515年嘅春天，将圣殿耶路撒冷嘅圣殿重新修建工程嚟到完成。半世纪过咗去，征吞律法嘅民事以色拉，携同波斯王阿达薛西嘅御子，又率领第三批嘅犹太人回归故国。以色拉整理摩西嘅律法书，编成法典，又整顿当时候嘅社会风气，进行一个宗教改革。以色拉最大嘅宗教改革贡献系乜嘢？就系禁止以色列嘅选民同外族嚟到通婚，以保持民族同埋信仰嘅纯一。以斯拉回国之后大概13年，在公元前465年，尼希米又率领另一批的人重返家园，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出任第一任的省长。这个就是尼希米记的背景。尼希米记可以说是尼希米个人的回忆录，是他个人的回忆录。从尼希米记第一、第二章里面话俾我哋听，尼希米点样寻见异象， 点样将异象落实，并且经历异象本身佢落实嘅时候，人愿意委身落实上帝所交托嘅异象嘅时候，异象本身就充满能力，异象有极强大嘅凝聚力同埋爆炸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就从呢三方面，从尼希米点样得到异象，点样落实异象，点样经历异象嘅能力嚟到思想，藉着咁样呢段嘅经文嚟到提醒同埋勉励我哋。异象嘅寻见，第一，喺尼希米记嘅第一章第一节，圣经咁讲，佢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嘅宫中。尼希米所关心嘅是上帝所关心的事情，尼希米所关心的是神家里面的事情。虽然他身处在书山城的皇宫的里面，虽然他身居要职，他有权有势，有名誉有地位，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的身份，上帝所给他的这些一切，他去炫耀于人，觉得自己是高等的犹太人。他并不会因为在这个安乐窝的里面感觉满足，他心里面永远记挂一件事，就是记挂住上帝的选民，记挂住耶路撒冷的情况，记挂住上帝所关心的事情。他的心关心神的家和神的国，神家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心里面常常记挂的是什么事呢？今天我们身处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我们现在在这里崇拜，是吗？但是其实可能我们的心已经去了茶楼，是吗？可能有人已经霸紧位等我。然后我去到的时候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有没有帮我叫叉烧包，是吗？或者鸡杂。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现在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选民，但是我们有没有挂住上帝所担忧的事呢？有没有挂心上帝所挂心的事啊？我们是不是仍然，我们的心仍然向往书山城王宫的荣华富贵？我们的心仍然在世界的里面。中国人说呢，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如果不是爱世，不是爱耶稣，不是爱这个就爱那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我们的心不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永远没办法看到神的异象，我们永远没办法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在第一章第二节，圣经继续讲，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太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尼希米因为关心神的事，神家的事，所以他一定很想知道一切有关上帝屋企、上帝家园的事情的消息。所以当哈拿尼从耶路撒冷翻返到书山城的时候，他就急不及待找紧机会去到他面前来问。弟兄姊妹，问好重要的。问正是表示他对事情的关心。如果呢一个人不问那些事，其实他就不关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经常问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经济的情况，是工作或者工作压力的情况，或者是我们那盘生意股票，我们穿什么衣服，或者昨天球赛的结果。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我们不能够，并非不能够问，不能够关心。但是我们如果从来不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我从来不问神啊，究竟你关心些什么，我们永远就不会得到异象。圣经说没有异象，没有默示，问就放肆。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所呼召的儿女，上帝要我们成为门徒。成为门徒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为宝贵，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要将我们的意象，我个人的意象，我教会的意象，我们国家的意象，他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意象，就不知道，如果我们不领受上帝的默示，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我们就没了方向，我们就放肆，我们就好像一只船没了舵，都不知道去哪里，浑浑噩噩，兜兜转转，时间就过， game over。我们就随风而去。究竟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们追求什么呢？前两天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离开世界，是吧？影响很大的，起了很多楼的，是吧？其实人很公平的，无论你这个世界上面几开心、几得意、几失望、几唔好，最后尾其实都系公平噶。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系嘛？冇人能够逃避。唔通上帝呼召我哋，就系叫我哋喺世上浑浑噩噩咁样过咗去咩？唔会。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关心神所关心嘅事？有冇关心神要我关心啲乜嘢？没有默示。没有异象，万有放肆。你咪记第一章第四节上半节，你咪唔单止问关心上帝嘅事，你咪仲听。佢话我听见者话就坐下哭泣。你咪从哈拿尼嗰度知道了解神嘅百姓遭受大患难，神嘅城墙被拆毁，城墙被火焚烧。佢听到呢啲消息嘅时候，佢心里面非常之痛，佢就坐下哭泣。佢身同感受，你起码冇麻木不仁，你起码应该可以麻木不仁。佢有权势，有地位，系咪啊？佢系王最重嘅最重信嘅。嘅神子，冇乜嘢难处，但系佢所关心嘅唔系佢而家所拥有嘅。呢、这个正系佢表示佢坐下哭泣，正系表示佢关心嘅真切。弟兄姊妹，我哋有几耐冇为神家里面嘅事嚟到挂心，冇为神所关心嘅事嚟到挂心，甚至流泪？我哋几耐冇为人嘅灵魂嚟到流泪，为我哋屋企未曾得救嘅灵魂嚟到流泪？我哋嘅眼常常都会流泪，为着我哋受委屈，为着我哋唔受到唔公平嘅待遇，为着呢样，为着那样。但系尼希米为神所关心嘅事流泪，为神嘅名坐下哭泣。只有一个与神同行同哭，关心神所关心嘅事嘅人，佢先至能够睇到异象，关心愿意承担神嘅使命。第一章嘅第四节嘅下半节。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他不单单只为神的家关心，如果关心没有祈祷，这个关心只是乏力的，你就会很挫败。同样只有行动没有祈祷，我们的行动就成为一种冲动。弟兄姊妹，当我们关心上帝关心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参与一场的争战，这场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不是同血气同啲血气的争战，我们是同掌管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不是靠我们的势力和才能，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来成事。所以祈祷是很重要的。尼希米在神面前祈祷了将近四个月，是的，神的工作是需要祈祷的。教会的复兴亦都是需要祈祷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处理，好像人没办法去面对，没办法改变。祈祷能够改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祈祷事务的光景是怎样？其实都很荒凉，你知不知道？现在呢，我们的祈祷会参与人数是每况愈下。 但是我哋话我哋要承担更大嘅使命，我哋又得到啊一个新嘅地方，我哋要拓展我哋上帝交托俾我哋嘅使命，但是我哋系靠血气去做呢场战争，一定系打败。教会嘅复兴，教会嘅使命嘅承担系要从祈祷开始，教会祷告嘅事工要被兴旺起嚟。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参与祈祷，参与教会嘅周三祈祷会。你话啊，我唔得闲，唔紧要。参与我哋教会里面有好多祈祷组噶，大家知唔知道我教会好多祈祷组啊？早堂、中堂、午堂、晚堂都有。啊，你话呢啲都唔得闲，唔紧要。你喺你个团契个里面成立祈祷组，你几时得闲就几时祈，不过要行切祈，甚至建立祈祷嘅锁链。弟兄姊妹，当我哋征战嘅时候，系要靠祈祷行先。点解神能够藉着尼希米成就上帝嘅计划？是因为尼希米睇到异象。点解尼希米能够睇到异象？因为尼希米关心神所关心嘅事。点解尼希米喺呢个咁艰难困苦嘅时候能够仍然完成到神所交托嘅？是因为尼希米愿意将佢所有一切摆上，愿意付上代价。尼希米唔系一个冲动。尼希米是经过深思熟虑仔细的计划，充分的祈祷，然后等待机会，掌握机会，他就将异象来到落实。第二，我们看看尼希米怎样落实这个异象。尼希米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思想，嘴巴里面的吹水，而是他真是切切实实的这样落实。他首先要分两个阶段落实这个异象。第一，他要重返耶路撒冷，是吗？他现在还在书山城，他不回去耶路撒冷，一切都是枉然。他回去不是一个人回去，他回去一定要得着波斯皇帝的祝福，拿了权柄，拿到资源，然后回去。他回到去之后，他还要有一个计划，就要落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鼓励那些人一起建设。听姐妹，尼希米要落实这个意象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他要选择适当的时候向王发出回乡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请求。尼希米身居要职，尼希米做什么的？他职业是什么？他的官位是什么？酒政。酒政呢就唔系淨系倒酒咁简单啊，唔系 waiter 咁简单啊，系咪？酒政好紧要㗎，酒政系波斯王最信任最贴身信任嘅人。佢系波斯王最重要贴身嘅保安员啊，警卫嚟㗎。有人要刺杀呢个嘅波斯王嘅时候，佢要打低佢㗎。佢唔够佢打，佢要揽住佢帮佢挡子弹同挡刀㗎。系咪？仲有佢系呢，佢系波斯王嘅私食大臣，有人想用毒酒毒死佢咧，系要俾佢饮完，然后先俾波斯王饮噶。所以波斯王啊，系饮佢口水尾噶，所以波斯王会听佢讲话噶，系嘛？波斯王成日都见到佢，有好多嘢谂唔通，佢就会问尼希米，系嘛？尼希米咧，可能佢嘅一句说话系影响整个波斯帝国嘅政策。但是中国人话呢，伴君如伴虎啊，是吗？你知皇帝呢，极权皇帝呢，有时是一啖砂糖，是吗？你可以荣华富贵，一啖嘟的时候你就拿出去斩首的啦，是吗？所以面带愁容可以招致杀身之祸的。但是我们看下这段的经文，尼希米敢于在王面前面带愁容，我相信他不是偶然的。不是咁嗰日心情唔好所以面带愁容，而係经过精心嘅策划。圣经咁样讲，佢话我素来喺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啊？尼希米系特登嘅，系特登喺嗰个时刻让王睇到佢面带愁容，目的系引发王有个问题问佢，以至尼希米就讲出佢嘅要求。圣经咁样讲，佢话王对我说，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的受犯。尼希米是经过刻意地选择在几时面带受用，在适当的时机在王面前面带受用，而不至遭杀身之祸。如果王非常烦恼的时候你面带受用，咪找死是吧？在什么时候啊？在第二章第六节我们看看。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的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就喜欢差遣我去。尼希米经过精心计划沙盘推演，但是机会不知几时才有机会来了，就是一个私人王的宴会，王又很轻松的时候，是吧，在一个家宴的时候他就面带受用提出要求。顶姐妹，我们可以见到他是事前有周详的计划和精心的部署，并且随时掌握机会，有位就摄入去。不单止是这样，他还附上一切的代价。你说在王面前扮下嘢，面带受用，有什么附上代价？随时会死的，你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以斯帖皇后，是吗？抹底改去说服以斯帖要进到王的面前，是吗？要为他的民族求平安。以斯帖说，没有皇帝的召唤，我入去会死的，是吗？仲何况是面带愁容。弟兄姊妹，尼希米准备好。他的意象领受，他计划，他祷告，并且他要准备行动。这个行动是将他所有的一切摆上，甚至连生命。这个是信心的行动。尼希米得着落实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他拿到权柄，拿到诏书，去到耶路撒冷。仲未够啊，他要落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首先研判政治的形势，认清阻力的所在，并且夜间暗地去视察城墙倾倒的情形，然后向群众宣告神交给他的意象和使命，并见证神怎样在其中施恩帮助他，并且鼓励呼吁百姓同心协力重建城墙，经历上帝的丰盛的恩典。圣经这么讲，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神的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且王对我所说的话。你咪所传讲的意象不是一些的理念和理论，而是他亲身经历上帝是那个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是全能永活的上帝。对尼希米来讲，他从前风闻有上帝，现在因为他领到意象愿意摆上的时候，他亲眼见到上帝施恩的手在他身上，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带给听的人有强大的说服力。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大能的上帝，荣耀的上帝，你有没有经历他的大能？你有没有经历他的荣耀？你说我听见人家这样讲嘛，个个讲见证都是这样讲，那个是人家的口水味，不是，那个是别人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我们可见尼希米除了恳切祷告之外，他仲勇敢的，仲靠着神勇敢的将一切都摆上，为要落实神的意象。当神的意象被人以信心来到落实，意象本身就满有能力，因为上帝应许他必与这些遵命的人同行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上帝不单止在尼希米那个年代是大能的上帝，在今天都是大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过给耶稣，所以耶稣吩咐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耶稣就应许 我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看不到上帝的大能和荣耀，见不到上帝的能力的伟大，是因为我们不肯走出我们的安乐窝。因为在我的安乐窝里面我最安全，一切事我都能够掌控。当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行出去领受这个意象，跳出这个安乐窝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都没有，我们靠不住。但是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经历那位大能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姊妹，我们听到很多人的见证，但是那些是人的见证。当你一日未跳出这个安乐窝，将你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你永远没办法经历上帝是我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当异象一出去的时候，当人去实践凭信，不是计算代价计好晒安全才实践上帝的异象，而是凭信去出去实践上帝的异象的时候，这个异象本身就有能力。这个异象有什么能力啊？而这个异象有一个很强大的凝聚力。尼希米得到从神而来的异象，他将这个异象传递出去。这个异象在二章十八节这样讲，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作者成功。这个异象推出去的时候，神的事变成我们的事，我的事变成我们的事，可以见这个异象带来意想不到的凝聚力。尼希米讲我重新建造，尼希米记的二章五节，后来又讲来吧我们重建，尼希米记的二章十七节，由我到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神而来的异象，会感动其他神的子民，带来一个很强大的凝聚力。因为上帝的灵在当中动工，上帝的灵见到他的子民摆低他自己行出他的安乐窝的时候，上帝就与人同在。弟兄姊妹，我服侍了上帝二十几年，我都参与过很多的事工，我可以同你真实地见证，这个是我的见证，我所经历过无无数数的事。当上帝的异象你领受了，你够胆行出去，豁身行出去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就好像一个磁铁这样，好有凝聚力，冲冲声，人和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来，是你想都想不到。现在我不是讲一个的神话，而是我告诉你，我二十几年经历的实在。这个异象不单止带来凝聚力，这个异象是带来爆炸力。我们起来建造的声音未曾消失之前，你必定听到我们起来反对，这个声音一定听到的。因为这个异象如果从神而来，就能够当人去信服去遵行这个异象的时候，就能够摇动魔鬼的角度，魔鬼不出手就奇，是吗？你睇下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圣经咁讲噶，参巴拉听见我哋嘅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发怒恼恨嗤笑等等种种困难嘅局面，一定会随之而嚟嘅。弟兄姊妹，我哋签咗呢个约，买咗呢个地方，等紧嚟嘅嘢系一连串嘅难阻，系一连串嘅发怒恼恨嗤笑，从魔鬼嗰度搞动而嚟。但是我们起来建造这个异象，必定能够带来强大的爆炸力。这一群散兵游勇决定奋勇作善功的时候，靠着上帝走出他的安乐窝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同在，这个异象本身就发生一个爆炸力，能够败坏魔鬼的计谋，彰显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异象带来爆炸力，异象带来凝聚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宣道会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 我哋想建立一个显赫嘅宗派，好多嘅会众。宣信博士唔系想做教主，佢唔系想建立全世界建立宏伟嘅宣道会嘅礼拜堂，绝对唔系。宣道会之所以建立，系因为宣信睇到个异象，就系睇到好多未得之民，佢哋流离失所，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佢要推动一个个运动，系一个宣教嘅运动。佢要让远方嘅宣教士，喺工场嘅宣教士，喺后方嘅基督徒，我哋紧紧连结喺埋一齐，为着接受呢个异象，承担呢个使命，进行喺灵命尽心、使命承担、近处报道、远处差传，嚟到进行耶稣基督嘅大使命，使万民归向耶稣基督。呢个宣教运动就系咁样产生。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失去呢个嘅传统，呢个原来嗰个初心。宣道会喺呢几十年喺世界各地，特别系华人宣道会嗰个嘅人数嘅增长，系因为我哋仍然承接住呢个异象，持续住呢个异象。我哋要遵行耶稣基督嘅大使命，使万民作耶稣基督嘅门徒。宣道会系一个冇钱有订使嘅宗派，是我们没有钱，不过我们愿意行前去。华基堂都是宣道会，我们没有钱，哪里有钱？不过我们有钱有订使，是吧？我们行出去，我们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今日华基堂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遵行耶稣基督的大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哪里是我们的邻舍？在这个社群当中有需要的那些边缘人、困难的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如果耶稣当今日在我们这里，他都一样会帮助他们，就好像昔日他医治那些大麻风的一样，不理他会不会回来回报。耶稣要我们好像他这样爱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将我们的资源摆在那个的社会服务当中。耶稣要我们服侍他，不单单只是做物质的服侍，让他们的生命改变，让他们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以致他们的生命以前是搏命拿的，现在虽然他都有需要，他都知道自己只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么少，但是他们愿意改变，愿意吸出去，他生命改变，从一个立的人生去比付出的人生，因为大使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了他。听姊妹，华基堂的救恩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上个礼拜是堂庆，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第几年堂庆啊？47年堂庆，没什么人反应。咁你知唔知道堂庆有咩特别啊？上个礼拜冇乜特别。冇乜特别。淨係程序表都变咗粉红色啦。係咪？唔单单止程序表变咗粉红色。仲有一个救恩历史好短喺我哋眼里面掠过。係咪呀？係嗰个短片啊，有冇睇到啊？顶姊妹，你睇到短片嘅时候，你会睇到上帝嘅恩典好浓缩嘅喺嗰几分钟里面彰显出嚟。边个话冇上帝？上帝就喺我哋当中。华基堂从几格华基楼嘅624室搬上华富阁，搬嚟田湾，买咗汇丰，而家买埋隔篱。系因为我哋好有钱啊？系因为华富村嘅人好犀利啊？我早堂都讲，五堂都有啊。以前喺624嘅年青人，我哋都系打乒乓波嘅年青人，边度有钱啊？而家啲年青人冇头发嘅冇头发，白头发嘅白头发，系嘛？喺我哋嘅个人，喺我哋嘅家庭嘅里面睇到上帝嘅恩典，就系呢位死无变有嘅上帝成就咗呢个莫大嘅救恩。弟兄姊妹，我哋所服侍、所相信嘅上帝 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如果有人问我上帝在哪里，我敢大声讲，上帝活在我们当中，上帝在华基堂找得到，上帝在你的屋企找得到，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找得到。弟兄姊妹，我们既从上帝里面拿到这个意象，我们要持守这个意象，靠着神的恩典带领，同心合意落实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意象。当我们凭信心落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意象所带来的震撼力，那种能力，那种凝聚力，上帝必定将得救的人数加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华基堂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万人的教会，华基堂只想做一个门徒的教会，因为只有门徒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只有门徒他们才愿意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上帝。耶稣基督招聚十二个门徒，招聚他们的门徒，这一小撮的门徒就能够使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改变整个希罗世界。耶稣要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去，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当耶稣带领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应许过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上帝必赐过给我们为业。弟兄姊妹，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在华基堂的服侍二十几年，这个是我神学毕业之后第一个教会，也都是我最后的一个教会。我好清楚知道我蒙召时候个意象系啲乜嘢，不过我后来越嚟越清楚，呢个唔系我嘅意象，系我们嘅意象。因为上帝要呼召一群门徒，我们一起建造。来吧，让我哋同心合意，如同一人，你要建造上帝嘅家，关心神家嘅事。隔离嘅地方，呢个空置嘅地方，从装修到设计，同最后尾嘅使用，系要我哋一齐嚟到建造。愿上帝嘅荣耀再喺我哋呢个个教会里面彰显。愿我哋能够大胆咁样向周围嚟到高喊：耶和华上帝就喺我哋当中，佢嘅恩典永远成为年岁嘅冠冕，喺佢嘅路径上面到滴下之油。
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望外务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谁像或谁是只用是我过。
我不求去明日
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